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8年10月18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首次表示沙特记者卡舒吉很可能已经死亡，并警告利雅得当局后果严重。土耳其媒体披露，一名参与杀害卡舒吉的沙特空军中尉昨天在利雅得车祸身亡。沙特记者可能遭到活体肢解，引发全球震惊，美法财长取消沙特之行。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降至九年来最低。中国将与东盟十国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南京市长蓝绍敏抵台访问，不会会晤陈明通。台湾舆论质疑陆委会双重标准。美国宣布关闭耶路撒冷与巴基斯坦与巴勒斯坦领导人洽谈的领馆，与美国使馆合并。智利针对境内海地移民推出自愿返回计划。文在寅表示，教皇方济各如果收到金正恩的正式邀请信，将会访问朝鲜。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特朗普昨天10月18日首次表态称，沙特记者卡舒吉很可能已经死亡。他同时警告沙特当局，如果确认其对该案的责任，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特朗普在周四晚间被问及10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是否已经死亡时回答说，我觉得这很可能，这太悲惨了。特朗普然后补充说，这不好，很不好。法新社说，白宫的主人特朗普的这番表态与过去明显不同。在此之前，特朗普谈到卡舒吉失踪案时立场从未如此决断。他过去总是强调沙特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关系，强调沙特在反恐和制衡伊朗以及美国对沙特的巨大军售合同带来的商业利益。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利雅得之后表示，要再多给沙特王储几天的时间展开调查卡舒吉案。卡舒吉2017年与沙特王储关系破裂后流亡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稿，他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持批评态度。随着土耳其媒体曝出越来越多卡舒吉被虐杀的细节，特朗普政府开始与利雅得当局拉开距离。美国财长姆努钦昨天宣布取消参加利雅得的经济论坛的计划，法国财长勒梅尔等各国政府高官也都取消了利雅得之行。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名参与杀害沙特记者的沙特空军中尉10月18日在利雅得一场可疑的车祸中身亡。清政府的土耳其新属光报昨天18日报道称，这名沙特皇家空军中尉31岁，名叫阿尔伯斯塔尼，他是10月2日从沙特飞抵伊斯坦布尔的15人之一，但目前尚不清楚此人在杀害卡舒吉案中的具体责任。另据土耳其的自由每日新闻报报道，利雅得当局杀人灭口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阿尔奥泰比。这名沙特领事已经离开土耳其返国，事发时他是目击者。土耳其媒体称，有录音显示这名领事当时要求杀手们不要在他的驻地做这样的事儿，担心自己会有麻烦时，有人威胁说，如果你想活着回国就闭上嘴巴。该报道说，利雅得当局会不顾一切地销毁 杀害卡舒吉的人证物证。另据《纽约时报》18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沙特当局正在考虑让该国的情报高官和王储高级顾问阿斯利将军扛下虐杀卡舒吉的责任。由于卡舒吉的手表连着手机，他在进入领馆之前将手机交给未婚妻保管，土耳其警方从云上下载了案发时的录音。这段录音显示卡舒吉被剁掉手指，然后被活着肢解发出的惨叫。如此野蛮暴行曝光后引发全球震惊，四个人权团体和记者组织要求联合国介入，对该案进行独立调查。有关卡舒吉案对沙特与国际的影响，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降至九年来的最低，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5%， 去年同期增长率为 6.7%。 这个数字与法新社此前对12个分析机构的预测相符，属于自从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最低增长率，显示中国这个亚洲经济巨人经济发展明显放缓。中国官方指定在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6.5%， 因此第三季度经济数字看来并未太偏远这个目标。瑞士国家银行发言人毛盛允告诉法新社，中国面临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一方面中国在海外投资环境恶化，另外一方面中国在国内需要面对改革的挑战。另外，中美两国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对每年进口的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这包括汽车、机械和电器产品等。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出口，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威胁中国的政府改革努力。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努力控制债务增高，收紧信贷，打击影子银行等，而且中央政府呼吁地方政府控制公共支出和投资，其结果已经让中国的一些厂家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一些基建项目和房地产投资下降。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南京市长蓝绍民抵台访问，不会晤陈明通。台湾舆论质疑陆委会双重标准，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肖东日前申请访台，被陆委会拒绝入境，理由是他不愿意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但南京市长蓝绍敏17号却顺利抵台访问。台湾的陆委会表示，并没有安排蓝绍敏跟陈明通或其他的陆委会官员见面。台湾舆论界今天质疑陆委会的标准不一。邀请蓝绍敏访台的单位是台积电，访问的目的可能和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有关。这个会议本来由南京市与江苏省台办于2008年主办，2013年起每年11月轮流在南京和台湾举行年会。台湾媒体问陆委会是否已经安排蓝绍敏会晤陈明通或其他的陆委会官员，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证实没有安排。他说，同意蓝绍敏来台是联审会共同审查的结果，只要邀请单位跟来访的贵宾符合台湾的规范，陆委会乐见两岸交流互动。那为什么之前对李肖东却严格审查？邱垂正强调，提高审查强度只是针对少部分大陆的高官，至于高官的标准是什么，他说这是综合考量，尊重联审会的决定。日前陈明通在立法院曾说，为了两岸交流政策对等均衡，大陆官员要获准来台访问很简单，只要和他见面就好了。大陆涉台人士表示，台湾方面根本没有法律规章明定大陆官员赴台一定要跟陈明通见面，标准都是自己定的，说有就有，要放行就放行。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与东盟下周将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今天10月19日在东盟防长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此刻东盟各国的船舰正在开往中国的湛江。他还说，东盟与中国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是要建立信任，为了平息华盛顿对东盟与中国举行联合军演的不安，新加坡防长还宣布明年东盟各国将与美国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军演。 美国宣布关闭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领导人洽谈的领馆，合并到美国驻耶路撒冷的大使馆。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报指出，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将采取同一单位方式来处理有关巴勒斯坦事宜。美国将不再派专门与巴勒斯坦领导人接洽的外交代表，几十年来专司这项任务的美国领事馆将合并在大使馆之内。美国大使馆今年五月已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白宫是在10月18日宣布这项取消领事馆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在这项声明理由公报还说，这并不表示美国在耶路撒冷、在约旦和在加沙的政策有所改变。美国领事馆合并到大使馆的理由是为了能有一个单一部门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蓬佩奥指出，美国将继续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特别是在疆界问题上，这也是指耶路撒冷主权归属的问题。耶路撒冷应该是巴以双方的首都，这是根据1993年奥斯陆协议规定。而蓬佩奥的公报中没有使用两国决议的用词，这种纯粹形式化的手法一点也不能缓和美国这项决定所象征的力量。今年二月，距离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不久的时间，国务院曾经保证会继续美国使领馆的这项任务。法国世界报指出，但美国这项削弱行政的手法是采用一点也未欺骗任何人的术语技巧，以至于白宫在赞同以色列权利的观点一点也不担忧平衡的问题。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南美国家智利本周针对其境内的海地移民推出了一个自愿遣返计划，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在南美国家智利，移民在最近几年增长迅速，移民人数最多的是委内瑞拉人，海地人则是智利新移民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群之一，去年有10万海地人在智利安家。面对移民人数的迅猛增长，智利右派新政府今年采取行政措施限制移民，并于周三针对海地移民推出了一个自愿返回计划。智利当局在介绍这一计划时，将之形容为一项人道主义倡议。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传来了部分现场采访录音。在圣地亚哥大区的一座市政府前，28岁的海地人罗宾逊手持申请自愿返回的表格，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采访。海地人罗宾逊用法语说，我到这里是为了登记我的材料，用于返回我的国家，因为我在此有很多问题，我不能工作，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年4个月，但仅仅只工作了6个月。本台法文报道指出，签署了智利政府自愿返回计划的新移民接受在9年里不可重返智利的条件。智利内政部长查德威克于本周三推出这一自愿返回计划时介绍说，以人道主义姿态，我们提供那些想要返回但没有经济能力的人们回国的可能性，但这不是旅行社。据介绍，在智利政府推出的这一移民自愿返回计划框架内，首架飞机可能会在2周内起航，在此之后，其他国籍的移民也将可以提出自愿返回的请求，但捍卫移民权益的协会对这一自愿返回计划持批评态度，并认为只有小部分海地移民会受此计划吸引。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如果梵蒂冈收到平壤的正式邀请函，教皇方济各准备访问朝鲜。文在寅周四10月18日在梵蒂冈与教皇方济各会晤，转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教皇访问朝鲜的意思。教廷向法新社证实，文在寅确实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口信。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沙特记者失踪案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承认沙特记者卡舒吉已经非常有可能死亡，而且美国威胁利雅得政权要承担严重后果。随后，美国、法国等沙特的西方盟国官员宣布退出近期在沙特举行的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投资峰会。人权组织则呼吁土耳其通过联合国对此事进行调查。拥有美国居留的沙特记者卡舒吉于10月2日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办理签证，随后失踪。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回答记者提问关注卡舒吉是否已经死亡时，美国总统回答，显然看起来卡舒吉已经死亡。美国总统说，等待对这位沙特记者失踪事件的调查。特朗普认为该事件后果会非常严重。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最新讲话显示美国白宫在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上的明显转变。此前美国总统没有如此明确表态。特朗普主要强调美国与沙特的执政党有良好的关系，而且在中东地区具有战略意义，如更有效地打击该地区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对抗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向沙特出口大量军火，这会促进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决定给沙特政府更多时间调查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卡舒吉本人感言，批评沙特当权王子本萨勒曼而受到排挤，于2017年被迫流亡美国。随后卡舒吉给华盛顿邮报做专栏记者。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沙特，在返回美国后，蓬佩奥敦促各方对沙特政府调查保持耐心，建议给沙特多几天的时间进行调查。随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他将不参加下周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投资会议。这个被称为沙特达沃斯的投资会议旨在展示沙特王储发展经济的努力。沙特国王希望推动沙特经济现代化，让其经济更加多元化，提高沙特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帮助沙特走出只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的角色，结束其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近期爆出沙特记者失踪事件，而沙特政府没有明确回答，导致包括美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多个西方政府和企业领袖宣布退出下周在利雅得举行的为期三天的沙漠达沃斯投资会议。参加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强调，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欧洲国家做出决定不参加沙漠达沃斯的投资会议。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建议沙特记者失踪事件严重，必须如此行动。法新社引述《纽约时报》消息指出，沙特王储试图让其情报部门的一位高官，同时也是王室成员，为该事件做替罪羊。土耳其媒体公布的最新录像显示，一位担任情报部门高官的沙特王子亲信在失踪现场出现。根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他涉嫌参与杀害卡舒吉的15人特别行动小组，这给沙特政府增加了新的压力。土耳其媒体在本周三还公布了录音，显示沙特记者卡舒吉在进入领事馆的当天就被折磨，随后被杀害。周五，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森林中正在进行搜索。华盛顿邮报则公布了卡舒吉最后的一篇文章，他批评阿拉伯国家缺少新闻自由，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改变。大赦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和记者保护协会都共同敦促土耳其政府通过联合国调查卡舒吉失踪事件。人权组织认为这是应对那些试图掩盖杀害记者真相、让媒体晋升国家 家的最好手段。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跟大家介绍沙特记者失踪事件、西方盟国退出沙特投资峰会、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对此事进行调查。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奔扎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19日在国际版重点关注的话题有沙特阿拉伯异议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的后续发展及影响，英国脱欧谈判持续僵持引发的不安，欧盟与意大利围绕该国预算案的紧张关系，以及阿富汗在混乱与暴力冲突中举行的立法选举。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简短报道了美国指责中国没有有力支撑人民币汇率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关于外汇问题的半年度报告虽然仍然没有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中国仍然是美国特别监督货币政策的6个国家之一。美国怀疑这6个国家竞争性贬值本国货币对美国不利。回声报的报道指出，这6个国家的名单与今年4月公布的上半年报告相同。中国曾在1992年至1994年间被美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一次美国没有这样做，但美国财政部仍然对人民币贬值感到不安，因为这会继续扩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目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为3900亿美元，但这只是美国确定货币操纵国的一个条件，美国没有任何其他更客观的理由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但美国财政部还是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关注，并详细列出了美国的期待。报告承认中国政策今年更倾向于支撑人民币汇率，而不是贬值人民币，贬值的幅度也比较有限。但报告对中国自今年夏季以来阻止人民币下滑的措施非常有限表示遗憾，也对中国继续拒绝披露其干预措施在汇率管理问题上缺少透明感到非常失望。这篇文章随后简短介绍了其他5个汇率政策也受到特别监督的国家的情况。欧洲联盟19日应当与新加坡正式签署一项关于贸易与投资的自贸协定，这是欧盟首次与一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签署此类协定。此时也正值第12届欧亚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回声报借此发表文章，介绍欧盟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努力。文章指出，对于欧洲出口商来说，这项协定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为欧盟经新加坡打开了一道迈向亚太地区的大门。这也是新加坡当局以及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特别强调的论据。不过，文章指出，签署协定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协议还需要提交欧盟各成员国议会通过。回声报也介绍了全球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最新数据。根据国际能源署刚刚发出的情报，能源领域温室效应气体排放2018年继续呈上升趋势。该组织总干事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虽然这项结论是以今年前9个月的排放情况为基础，但已经可以肯定2018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将再创新高。回声报报道指出，距离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还有2个月，这一消息显示国际社会面对的任务极其艰巨。文章介绍说，2017年除英国、日本、墨西哥和美国之外，大部分大型经济体的排放量都呈上升趋势。这4个国家能否在2018年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还很难说。2017年全球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2/3来自亚洲国家，但中国得以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幅控制在 1.7%。随着调查的推进，沙特异议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馆遇害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法国媒体继续关注案件的调查，《费加罗报》今天特别借此聚焦一度被看作是有意改革的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政治前途，以及沙特王国与美国的特殊盟友关系。该报节选了卡舒吉生前最后一篇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他写道， 记者们一度以为因特网会让新闻摆脱新闻检查，让纸媒摆脱相关的控制。但是有些政府的存在取决于他们对信息的控制，他们一旦有进攻性的方式阻断了因特网。阿拉伯世界正面对自己的铁幕，这个铁幕不是由外界强加于他，而是来自那些争权夺利的本国力量。费加罗报也以大版篇幅介绍了卡舒吉的生平，指出他曾与圣战者为伍，但最终成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绝对权力的最有力的批评者。阿富汗立法选举在一推再推三年之后，终于将在本周六举行。回声报报道称，这次选举将是明年四月总统选举前的一次演练。人道报侧重关注阿富汗目前贫困与武力袭击行动不断的形势。十字架报则在这种不堪的背景中特别注意到新一代阿富汗人不顾塔利班民兵的威胁，试图进入议会参政的努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编播报道的台北一周专题节目，题目是把中国拉进选战，台湾两场反并吞大游行明天登场。
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绿营人士明天将在台北和高雄两地分别举办一场大型的政治造势活动，而且都以反并吞为主题。既然都强调反并吞，又都是绿营举办的，为什么要分开举行？难道有什么玄机吗？
哦，没错，这个就是问到关键了。因为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啊，明天在高雄的这场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在反制在台北举办的那场反并吞证明公投大游行。那双方虽然都是打着反并吞的旗帜，其实呢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可以看作是绿营的严重分裂。在台北的这场反并吞证明公投大游行是由民间全民电视公司的董事长郭贝宏所主导的，他是很早就决定举办了。郭贝宏是一个极独派，他联合一些独派的社团组成了喜乐岛联盟，向蔡英文施压，要求再度修正公投法，让国号、领土范围跟修宪都可以纳入公投的适用范围。但是蔡英文不敢答应，于是喜乐岛联盟就发起明天这场大游行，主题就叫做反并吞证明公投，又向蔡英文展现实力，逼他就范。但是蔡英文透过民进党中常会决议，要求所有的党公职人员跟候选人都不能参加这场游行，所以双方的梁子可以说是越结越深。
既然民进党中央决议，所有党公职人员和候选人都不能参加这场反并吞证明公投大游行，为什么绿营又在高雄举办一场大规模的反并吞护台湾的大游行呢？
哦，是，这个就有点像是拉不上岸了，只好跟着下水。因为那个喜乐岛联盟啊，不但是要举办大游行，要求修改公投法，他们甚至还使出了杀手锏，说是如果蔡英文不照他们的意思修公投法，在目前如火如荼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战当中，他们就不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事实上独派使出了不支持的这一招，对民进党这一次的选情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最严重的就是高雄市长的选举，本来民进党已经在高雄执政了20年，一开始各界都认为市长候选人陈其迈是躺着选就行了，但是最近两周情况大转变，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声势看涨，民调的支持度双方打成平手，甚至这两天还超过了陈其迈7个百分点，这个就让民进党很紧张。因为台中市长跟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也都陷入了苦战，如果连高雄也输掉，那202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也不乐观。所以喜乐岛可以说是点了民进党的穴道，让蔡英文动弹不得。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说民进党被迫不得不也举办一场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好跟喜乐岛联盟拼场？
啊，没错，就是这样。 最近民进党在几个城市的公职选战呢，可以说是四面楚歌。这说明有些传统的民进党支持者已经看穿了民进党的假台独论述，不愿意继续支持。他们认为民进党长期宣传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强调台湾的主体性，甚至连一边一国都朗朗上口。可是呢，一旦在国会占大多数，终于有机会更改国号跟领土范围，却突然龟缩，宣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台独，这让独派呢就有被耍的感觉，所以不愿表态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让许多地方的民进党候选人的支持度啊非常的低迷。不过民进党也很灵活，在郭背鸿不愿让步的情况下，民进党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招。党中央决定在高雄也办一场反并吞护台湾的大游行，把大陆拉进这场选战一起打。那主要将会批判中国夺取台湾的邦交国，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取消东亚青运的主办权等等，借着攘外来安内，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向心力，不让郭背鸿独占台独这块招牌，希望借此能够化解再修公投法的压力，也顺便让绿营的支持者能够回笼，在选举当中支持民进党。那么高雄这场大游行叫做反并吞护台湾，和郭背鸿的台北场，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谈证明公投，由民进党的高雄市议会党团，还有高雄市党部跟长老教会还有南社等共同的主办。那现在双方是各展所能去拉拢独派社团，希望壮大声势。最后民进党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到底要不要台独，蔡英文最终会不会被郭背鸿的喜乐岛联盟给挟持，我想游行过后呢，应该很快就可以揭晓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表示，沙特记者卡杰吉很有可能已经死亡，他警告利雅得当局后果严重。土耳其媒体披露，一名参与杀害卡舒吉的沙特空军中尉在利雅得车祸身亡，卡舒吉可能遭活体解肢，引发全球震惊，美法等国财长取消沙特之行。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降至九年来最低，中国与东盟十国即将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南京市长蓝绍敏抵台湾，不会会晤陈明通，台湾舆论质疑，陆委会双重标准。美国关闭其在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洽谈的领事馆，让其与美国使馆合并。智利针对境内海地移民推出自愿遣返计划。文在寅表示，方济各教皇如果收到正式邀请，将访问朝鲜。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为大家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本周三又宣布将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因为美国认为万国邮联目前实施的费率制度对美国不利。华盛顿举例说，一个同样的包裹从洛杉矶寄到纽约的邮费要大大高于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费用，认为现行的邮政机制有利于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冲击美国的制造业。美国政府的上述决定被中国政府调侃为是美方的又一次退群举动，批评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拿中国说事。那么美国政府退出万国邮联是否有理可循？美国的退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综合各大媒体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总部位于瑞士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63年，当初美国是该组织成立的主要推动国，是历 史上最早成立的国际机构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之后，万国邮政就被纳入联合国旗下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成立的宗旨是要统一全球的邮资费率，邮政局必须对国外以及国内的邮件予同等的待遇。至于邮件的付款制度，万国邮联成立之后曾经做出多次修改，而目前万国邮联实施的是一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终端费制度。所谓终端费，就是 A 国邮政让 B 国邮政在 B 国帮助递送，需要向 B 国邮政支付终端费。按照终端费的规定，一个美国企业或制造商要把一个一磅重的包裹从洛杉矶寄到纽约，费用在7到9美元之间。而美国邮政服务递送来自中国的同类包裹，却只能收取5美元左右的邮递费用。而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兴起，大量的服装、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以包裹的方式通过低价费率从中国运往美国等发达国家，导致这些国家需要大量补贴他们国家的邮政系统。除了必须给予邮资补贴，并且使本国商家蒙受损害之外，中国媒体往往避而不谈的是，一些廉价的仿冒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禁止使用的产品。例如，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显示，去年造成数千美国人死亡的毒品芬太尼，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美国邮政从中国邮寄到美国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万国邮联。美国政府的决定引发中国跨境电子商业界一片哗然，电子商业巨头的股价应声下跌，因为这意味着电子商家出口至美国的物流成本将不断攀升。当然，美国的退群也是部分私营企业的福音，因为万国邮联并非是跨境邮件运输的唯一途径， DHL 等私营的快递企业必将从中获益。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评论说，美国退出万国邮联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的现实，真正受惩罚的是美国消费者。确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消费者必须从此与1美元的瑜伽裤告别。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1美元的瑜伽裤并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价廉物美，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工人的无底线的剥削、对全球环境的严重破坏的基础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业国。10月9日是第49个国际邮政日。中国邮政部门负责人骄傲地指出，中国的邮递快件的总量占全球总量的45%。去年中国的邮政金额达到97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负责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9700多亿元的人民币的收入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多少？因为邮递包裹意味着包装，意味着运输，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方便的网购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街头有门面的商店正在逐渐消失，这难道是我们所寻求的生活模式吗？当然，保护环境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的考量。况且，美国最终是否会退出，目前尚不能肯定。万国邮联并未就此议题回答法新社的提问，但白宫方面表示，倘若相关的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美国完全有可能停止退出。下个月底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峰会将是美中谈判的一大机会。不过，双方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是否举行双边会谈。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从美国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看网购消费模式，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罗拉为大家编播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气候问题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各位听众，近期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出现，气候问题成为当今各国决策者不能忽略的政治决策的一部分。在联合国的谈判中，在国家的安全和防务以及不可忽视的移民问题都渗透着气候问题，而且在气候协议谈判上也显示各国角力与平衡。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如何看待欧盟和中国等继续关注气候问题呢？专家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国际气候协议上的确是某种灾难。法国环境移民问题专家热曼认为，这主要有两点：其一，这是首次世界上所有国家认同应对气候变迁问题要一起采取行动，而美国政府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削减了该协定的世界性的约束力。其二，巴黎气候协定重要之处是各国政府共同应对采取行动，发出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信息，展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上有长远行动计划。美国的退出显示了该协定的脆弱性，没有政治凝聚性，从长远考虑是否会让其他国家效仿，发出非常消极的政治信号呢？专家热曼补充说，当然美国有不同的州更多投入巴黎协定，可以弥补美国政府退出的负面影响，但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法国前发展部长康凡持有同样的看法，但他认为虽然美国政府退出，但是美国的州、学者和协会等3000个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控制全球气温升高行动。如美国加州属于世界第八大经济实力体，他们就积极投入到减排控制气温升高，无疑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美国有大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者，他们表示要大量投入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没有完全退出该协定。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这不仅仅是个政府间的协定，也涉及民间，而且也需要协会、民间组织、银行、金融投资等各种力量共同参与，要让全球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控制气温升高。而且美国的银行和慈善、金融投资协会等没有退出协议，虽然他们的投资额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众人期望的那样，但是他们还是决定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目前看来，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退出，没有其他国家跟随，甚至美国的盟友如沙特也没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因此巴黎气候协定还会进行，特别是中国政府和欧盟正在积极参与。美国退出，中国和欧盟加强气候合作。欧盟和中国加强减排。欧盟和中国于7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议，李克强总理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出席会议。欧盟与中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声明，欧中决定继续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就是巴黎协定，认定气候行动和向清洁能源 转型的重要性。欧洲认为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压力持续增加，特别是气候变化对水、粮食和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加剧社会和政治脆弱性的因素，并成为人们流离失所等社会不稳定的社会根源之一，因此需要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影响。在声明中，中欧双方承诺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经济，显示了发展可持续性、安全和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的转型，特别是向可持续发展、价格合理、稳定可靠和现代化的能源服务转型非常重要。欧中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革能源体系可提高就业率、增加投资机会，并推动经济的增长。具体的说，就是从碳排放交易、清洁能源、低排放交通和低碳城市合作等方面，欧中要展开全面合作。欧中双方确定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加强合作，考虑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清除和减少贫困的背景下，向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欧中双方确认巴黎气候协定是一项历史性成就，将进一步加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欧中加强合作，这展示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共同挑战方面不可动摇的决心，也给商业界和投资者传递了明确的积极信号。欧中双方在落实各自国家的自主减排贡献的时候，要引领清洁能源转型。双方呼吁所有缔约国执行巴黎气候协定，按照巴黎气候协定的宗旨和条款，落实各自国家减排贡献，逐渐加强减排的行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国际组织，也停止资助与气候相关的组织，停止资助贫困国家发展。而法国与欧盟继续投入，中国也加入，如继续投资非洲国家，帮助他们进行转型，减少气候灾难，从而减少国家和族群的战争，随之减少涌入欧洲的移民。无论美国出于何种考量，帮助发展中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至关重要。的确，在气候问题上，资金问题属于棘手问题。中欧两国提出在2025年前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国，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比如设定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如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欧中双方认为需要可持续投资和绿色金融投资来驱动向温室气体的减排、气候适应的经济型转型。法国社会经济信息学院的研究员斯利克斯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只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世人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诉求，特别是全球已经开始减排行动，没有后退的可能性。而且近期调查显示，美国的加州企业和协会继续执行巴黎气候协定。埃里克斯指出，中国承诺与欧洲交流最佳实践经验，如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在可持续发展能源，如 电力或者高效大型热电联产等方面，欧中双方将探讨可行方案，以满足全球电力对清洁和绿色替代能源的需求。欧中呼吁在以20国集团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为代表的多边能源机构中展开合作十分重要。另外，法国专家认为，法国和欧洲需要从本身来说落实减少能源使用，从而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能源进口依靠。因此，减排发展清洁能源经济对于欧洲，特别是法国来说至关重要。欧洲在能源发展方面很多事情需要继续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气候问题发展影响国际关系。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为大家编播法国美食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谈谈波尔多的葡萄酒的品酒酿酒学习班，以及其葡萄老根的种种情况。在圣埃梅隆地区及波尔多的附近，有一些不同的酿酒品尝培训班。葡萄酒酿酒培训班中，大家可以在人情味浓厚的气氛中愉快地学习品尝葡萄酒，以及对葡萄酒的感觉去欣赏发掘好酒。有些葡萄园的主人自己也提供酿酒学习课程，以及有专门为那些出去旅游放松的游客开设的葡萄酒寓教于乐的学习工作坊。这些培训单位提供服务的项目有参观葡萄园、葡萄园城堡，还有品尝米酒以及认识葡萄酒酿造的过程。他们也可以是个人行或者是团体报名参加葡萄酒之旅，有企业讲座以及葡萄酒品尝的餐饮活动。在波尔多参加一些葡萄酒之旅活动，主办方安排的葡萄酒讲习班一般是有半天的时间，游客可以有趣的方式去发掘认识波尔多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课程、著名的葡萄酒如何排名等级，以及品酒之旅、品酒交友活动，还有蒙着眼睛品酒的挑战性活动，也有品尝葡萄酒的同时也品尝巧克力的活动，甚至有趣吸引许多的游客。还有一些葡萄酒的讲习班会安排鸡尾酒式的品酒活动，有葡萄酒的歌舞表演、欣赏坑坑舞等等，提供一些葡萄酒的感觉、触觉、嗅觉的考验游戏，挑战你的嗅觉能力，整个晚上在愉快有趣的气氛中度过。还有认识酿酒香水的活动，酿酒乐趣的时段则可考验你的品味特质，去猜猜所品尝葡萄酒的年份。在这类葡萄酒品尝的晚餐活动中，幽默风趣的挑战下，常常有不寻常的葡萄酒测验活动，主办方也会大方地提供大奖品、名牌的葡萄酒，奖赏那些参加葡萄酒品尝竞赛游戏的获胜者。至于葡萄酒的学校，波尔多的二大的葡萄酒学院现在已经改名为葡萄树和葡萄酒研究院，教授葡萄酒的种植还有酿造，它有独特的葡萄酒酿制的工艺学课程，另外也有葡萄酒市场和经济的研究课程。位于勃艮第的地荣高商葡萄酒商业课程设有20多年，那他这个管理专业在法国葡萄酒是排名首位，世界排名第三。波尔多这个全球闻名的葡萄酒名产圣地是
法国葡萄酒产量最大的地区，有12万3000公顷的葡萄园，每年生产680万公担的葡萄酒，它们包括了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以及温暖性的葡萄酒。对于许多葡萄园来说，它就代表了品质的保证。波尔多葡萄酒专家吕德略克介绍说，波尔多的红葡萄酒有3种主要的葡萄老根，它们可以生出很好的名酒，是索农老根、还有法兰克老根以及梅尔罗老根3种。另外品质次等的葡萄老根有如马累贝克、还有小维尔多、还有拉卡梅尼尔老根。卡梅尼尔现在几乎是消失了，如今剩下的很少这种葡萄老根的酒。在多尔多涅河左岸的产地，主要有梅多克、还有上梅多克以及加拉维等的产区，其中最多的是索维农老根生长的葡萄酒，它比较是干烈性的，而且是很有个性的葡萄酒。在河的右岸产区有圣埃梅隆地区，还有珀美罗两个大品牌。圣尔梅罗产的最大产量很多是属于水果性的葡萄酒，白酒则有3种老根，最主要的是瑟明永老根，属于温和性的葡萄白葡萄酒。所谓用老根是属于干烈葡萄酒，穆斯卡德勒老根就是属于清凉口味的葡萄酒，还有特别的温和的性的葡萄酒。总之，整个波尔多有50多种著名的地方名的葡萄酒，有名的葡萄酒。各位听众有空不妨找个假期去波尔多做葡萄酒香品酒之旅。各位听众，以上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卡米也为大家演唱的游泳池 Piscine。
Je suis la fille sans joie d'un demain sans fête, une larme sans poids, une boîte sans lettres. Je suis piscine de part, une piscine d'hôtel, sur mes côtes d'azur, c'est chaud, les âmes faibles, ma salive sans le chlore.
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表示，沙特记者卡舒吉很有可能已经死亡，他警告利雅得当局后果严重。土耳其媒体披露，一名涉嫌参与杀害卡舒吉的沙特空军中校在利雅德车祸身亡，卡舒吉可能遭活体解尸，引发全球震惊。美法等国财长取消沙特之行。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降至9年来最低。中国与东盟10国即将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南京市长蓝尚敏抵达台湾访问，不会会晤陈明通。台湾舆论质疑陆委会双重标准。美国关闭在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洽谈的领馆，让其与美国使馆合并。致力针对境内海地移民推出自愿返回计划。文在寅表示，教皇方济各如果收到正式邀请函，将访问朝鲜。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本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我们下一次的华语广播节目。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安佩亚特斯演唱的 Erreur和 Gahangat 错误44。我们在这里遥祝各位听众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rendez-vous.